开哈，我在火车的那边，就是稍微有听了一下，然后不小心听到了一些东西。我是觉得说你们在讨论的那个结果哈，像说那个条件啊，然后那个态度啊，其实都蛮好的。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把它都总结起来，把那个结论都把它总结起来，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这样子呢，在以后。你在弘法的时候，就常常拿来看，然后提醒自己也可以参考。像你们今天的那个讨论呢，就很有用处了。我们回到这个正题来哈，我是先想说，我们上一次讲过那个参考书之后，那大家回去之后呢，有没有再说讲这一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问的吗？有没有？没有。某一类的词典，你是觉得说，其实我那一次介绍的哦，我是觉得都可以用得上的，但是就不是说每一次弘法呢，就必须每一本呢都要用，就是看在说你是想准备哪一类的题目，然后你想解决哪一方面的问题，因为各个那个参考书它都有它的功能和不同的地方。所以都是可以用。那当然，如果是说你想要说自己都拥有这些的话，可能就比较不可能啊。那就是要跑图书馆咯，接下去图书馆查那些资料，特别像说打字的东西，你更加没有办法说每一样都有，然后都能够有很早期的那一些呢都有这样子哈。那我是觉得说起码就是大家。要有一套或者说一本那个词典，就是佛学词典，这样就是了。我们随时可以观察一些名相，在我们看那个佛书的时候，遇到什么一些那些名相上的问题就随手可以查。那我们可以随身呢有一套，那这种参考书通常都会相当贵。那要我们。但是我们想说，我们这一套呢是要用一生的话呢，我们当然就想说买一个比较好的，一套比较好的，然后能够比较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那现今我是觉得说，在中文的方面呢，我们可以买的大概就是《佛光大辞典》，佛光大辞典。那另外呢，再不然的话呢，就是那个《佛学大辞典》，就是那个金福宝编的。佛学大辞典就是那个金福宝。那个金福宝编的这个呢，好像那个白务书局白务书局那里有。他们那边应该有这一套书，然后它会比佛光更便宜，但是都可以用，还算是不错的啊。那我是想，那次在看你们的这些文章的时候，似乎也有用到一些工具书但是好像用的是那个什么佛学常见词汇是吗？那是陈逸潇老师编的，是不是？是我们这里的那一个呢也可以用，但是就是嫌比较不足，太少了。那个名相可能收集的会比较少，而且可能那个在内容方面呢 能够提供的资料或许也比较少，我没有真正去用那一本，但是我是就它的篇幅啊，就是很薄的一本这样子，那恐怕很多东西呢都会查不到啊，因为它里面的字也蛮大的，那个不够用，那个很便宜，好，但是不够用了，所以我是觉得投资在参考书，如果是好的哈，倒是蛮值得的，因为它的确可以解决我们很多问题。那讲到这一个的时候哈，我那天本来有想要介绍你们另外的一本工具书啦，那是英文的啊，就说有时候看英文资料呢也可以用得上，但是那个它不是佛学的词典来的，它是一般的啊，一般的那个是 Collins 的。我不晓得他的那个词典叫什么名字，但是就是他们这一个就是 Collins 主编的，那这一套词典，这其实它是一本而已，很厚啊，是很好用的，好像一本要100多块钱啊，我们的钱。但我是觉得说，当你哈它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它实在太好了啊，这一本就很不错，而且它那种编辑的理念哈是。我们也可以学的，就说以后我们如果要编那个工具书什么编词典啊，这个可以学，因为它那种方式就是不像说我们通常一个词典啊，它一个条词条，然后它就给你那个意思啊，就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这个呢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就告诉你说它造一个句子，但是啊这个呢它的意思呢，如果我们讲这样子的时候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你就变成就是比较能够好的掌握他的意思，因为有时候一个词和一个词并不能够代表的，它不能够完全一样的代表。那如果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例子，让你来感受那一个意思的话，那你就比较容易抓到。而且他有，就是一个词如果有好几个意思的话，哈，他都用一一的用不同的那个例子了。来让你这个去明白它，所以因为有时候我会做一些翻译哈，我会翻译一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本实在太好太好用了。当然有一些佛教的名相你不要查它，好，那当然我们也必须知道有一些它英文它没有那个佛教的名相，它是用一些世俗的名相，但是我们不能够用世俗的那个字眼来翻它，我们必须要用那个佛教的字眼，这个就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没有办法说在词典里面呢可以找得到这样子，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但是它应该算是蛮好用的。那是我在马来西亚在这里哈，好像没有看到这一本，如果是这一本没有的话， Longman 也可以用，另外一本就是那个 Longman Longman、啊、Longman 可能大家还比较有听过，那本会比较便宜一点，嗯，好，那个是词典的。好了，我在想说，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说你们除了用那个佛学常见词汇以外，你们还有用了哪一些那个工具书？有没有用？有吗？就是佛教方面的。啊，那个不能算是参考书来的，那个是专书，有吗？没有哈，没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说那些参考书它有它的作用，那以后呢我们就慢慢去认识它，去熟悉它，那你用了之后呢，你就会有那养成那种习惯啊，就会说渐渐说啊、哦，我有什么问题呢，就花一点功夫去查它，去翻页，这样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比较懒惰，那读的时候哈，哎呀要查懒不要了，就这样子读过去啊，那个问题就一直都在那边，那如果我们查的话，查了一次，下次再碰到同样的情形，我们就知道了，而且我们也能够比较好的了解那个内容，所以我想花一点功夫不怕啊。 好，那我们现在讲回这个你们的这些、啊，你们的这个作业啊，啊，嗯，要怎么说呢？嗯，我看不然的话先。只要读那个易容的这一篇，只要不要读，大家只要读，我看哈秀玲读好了。
嗯，他的题目是悲咯，那么目的呢是让听众明白何谓悲心，促而引发他们的悲心，对象就是年轻人、初学者。那么开头语就是说，人人与生俱来都怀有一颗帮助他人的心，从小时候那种为义气、为朋友而助他人一臂之力的情况来看，所以可看到的是每个人都有帮助他人那股潜在的力量。那么他的重点是要解释悲心的意思，那么这里他就有两个根据哦。第一个是佛学常见词汇，他的意思是指同情救罢他人痛苦的心。那么第二个根据是星云大师讲演集，这里有解释悲是指拔苦，拔除众生轮回三恶道的大苦。那么这里呢还有解释三恶道就是指恶鬼、畜生和地狱。然后这里有注明说要强调内心的不安、散乱、求不得、失去理智、受尽折磨的现有的心理状况而着重于三恶道的分类咯。那么第二个重点呢是要谈悲心的功德。那么依据这个阿含要略呢，悲心可以对治害人之心。那么悲心的升起呢，引导致我们有灵敏心的感受，那么这种感受让我们的心柔软起来了，看到他的悲惨的处境，不忍于挖伤其伤口，进而还会出手相助，尽己所能用各种方法去为他人解难。柔软心一升起呢，害人之心就不会升起。那么害人之心不升起，少做不违背良心的事或者是行为，那么就不会为所做的错事而感到懊悔，那么心呢自然处于平静安稳、自在清凉之处。那么没有害人之心呢，就会少得罪他人，那么他人也不会加害于自己，这乃是负他负己的一种行为，表面上是帮了他人，但实在是提升了自己。那么第三个重点是讲悲心的实践，因时因地而做适当的帮助，先要了解他人的背景与感受而做出有效的药方，以便能够对症下药，让他人从内心痛苦的深坑，然后自己做出适当的调整，解除问题。例子呢就是感情问题啊、学业问题、家庭问题等。不过他的总结是人人皆有悲心的潜能，只是未曾有机去发挥自己的悲心而已。因此呢，如果有人问谁有悲心，答案是凡是人都有悲心。谁可拔他人的痛苦，答案是人人皆有拔除他人痛苦的能力。要切记的是，为别人拔苦是负他自负，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得到内心的平静与喜悦。
大家听了有什么感想啊？这个时间好像不太好哈、哦，大家要睡觉，我怎么办？啊 很辛苦哈、哦，还是大家全部去睡觉一下，大家都去睡一下。这个题目啊、我先讲一下，它是讲那个碑嘛哈、哦，那它的一个这个构思呢，它就有分的，蛮清楚的，就是说目的是什么，然后对象，然后它的开头语。重点，那重点是什么？然后再下来呢，还有这个结语这样。好，那它的重点部分呢，它又有分了三个。那看起来这个整个这样子的构思呢，是蛮好的，啊，是蛮好的，也是大家可以学的地方。然后，那不过你们针对它的那个内容啊，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它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它好在那里，或者说它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啊，都没有感受，听了都没有感受。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哦，你们刚才有没有讨论那个为什么我要弘法吗？还没有讨论到是不是？哦，这样子啊，那我现在问一下，就说，你那个弘法的目的是为什么？你弘法的目的是为什么？也就是跟这个一样的，我为什么要弘法？我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我这一个动作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易容，我用点的啦，你们不讲。自己可以提升，然后呢？啊，就是提升自我而已。然后你讲给对方听呢？啊，利他。你们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有没有想？有啊，那立文你谈一下啊。那、啊。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哦，学了更多的时候就越害怕，这样就发现到说自己很多都不懂这样的哈、哦，是吗？但是我们回头想一下的话哈、哦，我们总比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多懂了一些东西，对不对？起码呢多了一些技巧啊，在内容方面呢、啊、也多了一些，然后也多了一些训练，就是同学之间的一个训练。所以再说觉得自己不足，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只有说知道自己不足的时候，我们才会不断要想进步。如果是已经满了的话，没有空间了，那我们都不用进步了，这个不好、哦、那知道自己的不足是很好，那我们要一直不断去努力去充实，这样提升自己， 啊，那主要是你提升自己，你说你需要很多的条件，啊，要很多的条件做什么？需要做什么的？要具备很多的条件做什么？对，其实很重要，就是那个以身作则啊，很重要，以身作则很重要。嗯，因为我们自己只有我们在行的时候啊，我们才会觉得说，我才会有那种经验嘛，对不对？那从经验讲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根据信服力，对不对？人家比较听起来呢，也比较能够等同身受这样子，然后以及说一种字面的那一个讲而已，那真的是隔靴搔痒啊！啊，所以自己要去体会。其实，在我们整个弘法这个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你要把那个弘法讲得很生动啊，啊，让人家呢也能够真正的就是从内心呢也有像你那样子的感受的话，除非说我们真的有去也感受到那个佛法。那我们说出来的东西，当然虽然说不同的人讲同样的话，但是一个有经验经历过和没有经历过的显然是不一样的。好，我想这个大家也能够说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况。嗯，那这里呢，我是觉得说易容的他的这一篇哈，他第一他有讲到那个目的啊，那个目的呢，就是说让听众明白何谓悲心，促而引发他们的悲心，促而引发他们的悲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先有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会说，在准备这个稿件的时候，我不知道易容有没有这样想，我自己想的，因为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会这样子想，就是说，当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时候，我就会有那种就是在准备这个稿的时候呢，我会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去设计啊，然后呢才会引发他们的悲心，是不是？这个动机就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只说自我的一个提升而已，我也希望说我做的这一个工作呢，它能够真正的利益到对方，利益到听众，他也能够呢在听完之后呢也能够实践悲心啊，怎么样去引发他。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我们所写的那一个内容啊，大家听好啊，那个内容呢跟那个目的呢是一致的，那就很好。不然的话，目的归目的，内容归内容，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或许就是说我们想要做，我想要引发那个悲心，但是我又不会设计，我不会做，然后做得不好。但起码呢，我们会去努力，哦，我们会去努力。我想这个是那个在准备一个稿件的时候，那个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的。你想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啊，那个很重要。我们不要说佛教讲说，我们不要问收获，啊。那个是叫我们不要执着，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个预期的，好，不然的话，我们做了就是，然后不晓得为什么而做，那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然后呢，你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动机，你去设计你的课程，这样呢，就比较就是。会比较不一样，以及说我就是照一个，就是好，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我就这样子讲而已，啊，那不一样。然后我在想说，从这里在讲的时候哈，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弘法的那一个主题方面，大概我们可以分几类，就说你们如果是弘法的话。那一个题目啊，大概可以分几种那个类。我想我这样子问，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啊。 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如果是说在弘法的话，就是像现在在做的，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啊，就是说一个呢是属于佛法方面的一个弘扬，那另外一个呢是属于佛史方面的，就是一个教史方面的那个弘扬。那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呢对于说这个题目的分类呢，如果你有那个分类，当然那个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就不一样了。那如果它是属于弘法方面的话呢，当然是说那个法呢其实就是要拿来实践的，对不对？是吗？它是要拿起来用的。那我们在讲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呢也能够受用，也能够受用，就是在这个佛法的这个题目里面啊，那个目的要怎么样能够使到他们能够受用。那这个呢我们就要下一番功夫，说我要怎么样去设计我的那个讲稿。那当然那个技巧方面是有种种，那同学里面也有用到一些像讲故事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些都是蛮好的一些方式。所以我想就是在弘法的时候，就说让对方能够获得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不要想说我只是想说对方能够获得什么，那我自己没有得到什么，那不可能的。因为在你想要给对方得到什么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已经是得到了什么啊？你自己本身就是先有了那种体会啊，先有了一些什么，然后呢你才能够说我要怎么样给他们。那至于说佛史方面的，当然他就是比较是讲一个历史啊，他的历史，但是在历史的这个在讲解那个历史的时候，他也是有他的那个功用的，他也是有他的功用的。那通常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他能够给我们一些怎么样的启发呢？他能够给我们一些怎么样的启发？所以呢读这个历史他也不一定说就是一个就是啊知道他的那个佛教史是怎么发展的而已啊，而是说在这整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体会到说那种缘起无常变化啊，然后对呀，因为他就是经过那不同的时期而有不同的改变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你就是在印证佛法了啊。那经由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鸿儒啊的那个佛法的弘扬，然后呢就是会发现到说哦，在某一种因缘底下会有某一种那个思想产生啊，会有因为因众生的需求而有这样的佛法，那是众缘和合嘛，是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能够强调说这一方面的，就是说佛史方面的它能够带来给我们怎么样的启发，然后呢就是从这样子的了解说它那种思想啊，像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宗派，像这两天有这个交流会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似乎在思想上心思上也有不同的啊，各个传统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是说我们能够知道它的演变过程的话，那可能我们的心胸就能够打开啊，我们就能够去容纳不同的传统。虽然说他那种修持法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是他升起的那个因缘，也有说他存在的那一个他存在的那个必要啊，他必要存在的那一个原因在那里。所以讲佛史它有它的那一个功用在那里，它不仅仅只是说知道一个历史而已啊。所以我想基本上那个题目呢可以去这样子分啊，但是呢也不一定就是这样，你们自己当然也可以有你们自己的分法。其实啊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触类旁通说啊，我们可以又在这样子细分又怎么样，然后针对这样的题目呢我应该要达到怎样的目的，针对那样子的题目呢我又要怎样达到怎么样的那个目的。 好，这样子。
好了，但是呢，我们师父好像讲到说，我们的那一个经验很重要。好，我们就是那个要去思维呀。好，我们的那个经验如果讲出来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自己体会佛法的那一个情况讲出来的话呢，那么就能够让听者呢比较能够感受到我们要说的，好，也让他能够知道说那一个好处在哪里，这样子。那这样子讲的话呢，是不是就是说那我们就凭我们的经验去讲就好了咯，我们不要看书了，是吧？不行的，对不对？我们还是要看书。那我们的这一个经验呢，其实要去印证佛法的，好，就是说我们必须检验说我们这个经验是符合佛法的，是契合佛法的，这个很重要的，那么而不是说有时候是一些体验，但是是一个很世俗的而已，有吗？佛法有更究竟的，好，所以是要去跟佛法印证，所以变成我们必须要找一些资料，然后我们必须确定说我们讲的那些佛法呢是一定我们的所体会的那一个经验呢是一定合乎佛法的，没有乖离佛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经验是很重要的，而不那个经验那个资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在做这些题目的时候呢，你们都会写一个定义的问题，那个定义其实很重要啊，然后你把它锁定在一个地方，然后你这个定义呢，你就是从佛法那边呢去确定它，然后你就倒回头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说我们要讲得更生动，要讲得更生动的话，要能够表达更好的话，那不只是一个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已，我们自己本身必须透过思维，因为你透过思维你去印证周遭的东西，印证佛法所说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双面的双向的，一个呢是我们从佛法这边去印证佛法，那印证的得到经验之后呢，我们要确定说我们这个经验呢是符合佛法的，我们又要去印证回去，好，就是变成我们说 double check， 有吗？是不是双向的去确定它，双层的去确定那个佛法，好，所以变成如果是说我们讲一个字面的，那变成我们每次自己在讲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讲来讲去就是那些东西，你知道吗？如果是说我们有去思考的话，那你常常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好，虽然是讲同样的一个题目，但是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就是从，所以我说我们要比较敏感，上次好像有讲过，就是那个触觉比较敏感啊，特别是在我们的周遭，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内心的那个起伏，其实从自己的内心观察自己的内心，到观察外在的事的物的一切啊，其实这些都是佛法来的，它都有，那就是看我们能够感受到哪里。如果我们是比较用心的话，我相信我们都还是有办法说多感受一些，多感受一些，这样子。好，而且佛陀他常常在讲，就是闻思修，闻思修。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一直觉得说，这个闻思修，我们常常比喻三宝就是像啊医生啊，啊护士啊。然后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只是想到三宝，而我们呢？我们是病人嘛，对不对？是啊，那我们是病人的时候，我们要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吃药也有方法的，对不对？然后会讲说啊，一天吃几颗啊，饭前或者饭后吃啊，一天吃几次啊，什么之类的。那佛法呢？我们在吃它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是药的，在吃它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方法的，是不是？那是个怎么吃法呢？我觉得说就是闻思修，好，闻思修的方法，我们先去听了，拿到了那个药方，拿到了那个药啊，然后呢你要怎么去做，那佛法呢你就必须要去思维， 那只有在思维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深入，比较能够深入。那我在这里看你们的文章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整个大体来说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不要气馁哈，也不要泄气哈，我在批评，就是要提醒大家，然后就是说以后我们就是有一个说我可以再进的一个空间注意的一些点子哈，就是说没有办法比较深入的去谈那个题目，像说谈悲也好，谈慈也好，谈喜也好，谈舍也好，啊，定义可以讲出来了，讲出来呢没有办法就是按照那个定义锁定那个定义呢去把那个内容表达出来，把那个东西呢所要讲的那个法呢哈，把它扣得很紧，没有办法扣得很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变成就是不够具体，不够扎实，比较松，比较松。那如果是说那个思维是比较严密的话，它就会扣得蛮紧的。好，那变成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谈谈两下，没有了，没有东西谈了，是吗？为什么？因为就这样子而已啊，就在这边表面而已啊，摆了之后没有了，里面拿不出东西来了，啊，所以我们就是欠缺一个思维，我是这样子在想，啊，就是比较深入的去思考。那如果比较深入的去思考的话，将会有很多东西涌现出来。我用涌现这两个字，的确它就像一个什么这样子涌现出来的，冒出来的，啊，那这一个思维呢也不是说我们就是关注眼睛这样子思考而已，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从周遭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心的反应感受我们去注意到的话，好，我们可以就是比较深刻的去看到。那当我们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是在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就是把佛法呢已经比较深一步的潜入我们的内心里面啊。那我们这样子做，然后呢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个佛法不一样的，它不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了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就是比较共同的一点呢，就是在这一个方面，而且似乎也不是只是大家的问题，而是就是好像一般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没有办法比较深入的去谈，比较深刻的去谈。我们可以讲悲是要拔苦，那怎样的拔法，那怎么样我们不做这样子的，没有这个悲心的话，好，不拔苦的话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